反乌之恋。这个节目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9点，在调频106.7的频道播出，由高雨农制作，连玉英主持。
马里马里马塞鲁，那么开亚木纳巴苏苏对家吉刚日邦达的乔尼亚石板屋之恋的这节目，将给连音音几少年。都算我贝尔觉得医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发达哦。这家呢，早早内电呢，觉得那些马拉鲁安啊，人类寿命延长的一个年代。在乔纳马的丘贝尔高龄化社会内电，可以说是已经是全球所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马来西亚就不要面临的一条快速高龄化的一条社会，而且那么多条职能治疗师能够给予的这个英法族的就不要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在今天的被抓健康好的这一条单元，马来西亚邀请到对就不要职能治疗师，那么在高雄市毛岭区和古木古木一座来跟我们谈一谈有关于的丘贝尔英法族健康的维护，而的丘贝尔延缓的叫病情，而丘贝尔智能治疗师可以介入的一些部分，好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因为在这条西格玛山穆山内镇以及在部落广场收集的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叫讯息，来为各位听众朋友报道。因为在这条西格玛山铁路以及在基督路段一点呢，比你我能够，我能不能那么改那么习惯？巴布将阿尔芒达对叫就说阿达来叫节目上山。让这的叫声呢，让这的叫声呢呀，五六承诺。 欢迎收听健康好自在。好，今天我们在做健康好自在做单元是马拉瓦纳拉瓦就是的特别来宾拜你们的拉瓦纳做智能治疗师的江俊豪，
是
俊豪到我们的节目里来。俊豪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豪。
是
台湾族的话怎么讲？大家好，
好，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安排做智能治疗？
好哦，那职能治疗呢，其实就是在医学专科里面的复健体系里面的一个角色哦。
嗯，
那我们的人的生活哦，这是在受伤之后或是失能之后会有一些日常生活啦或者一些动作的一个受到限制。
嗯，
那职能治疗呢就会安排一些适合每一个不同个案的一个生活形态或者说他们的动作功能去设计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这样子，然后让在受伤之后呢能够重新恢复到他们原本的一个生活功能这样。
是
那
您刚刚有讲说有目的的活动，
对，
有目的的活动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好，那简单来说齁，有目的的活动比如说我们想要去冰箱拿一瓶矿泉水齁，那我们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先从椅子站起来，然后走路到冰箱，然后把冰箱打开再把那个矿泉水拿出来。
哦，
那这个动作是他或者这个任务是他我们是有目的的，那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去冰箱拿一个矿泉水出来。那如果说我们在受伤之后造成一些可能我们的动作没有办法站起来，或者说我们中风之后手没有办法拿东西，甚至我们的认知可能因为失智症的关系忘记我们的冰箱在哪里，那我们职能治疗师呢就会利用一些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是说我们训练如何从椅子上面站起来，然后走路到冰箱，然后把冰箱打开再把矿泉水拿出来的这样的动作，我们让我们的个案可以重新训练，然后重新恢复到他原本他可以完成这样的有目的的活动这样子。
是那再请教俊豪哦，职能治疗的服务的对象有哪一些呢？
好，那职能治疗的部分那其实它我们有分为三个主要的领域包括生理功能上面的还有小儿小朋友的功能上面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特别就是精神方面的领域。那像身体功能比较常看见的，比如说中风之后的功能受伤，或者说脊髓损伤，或者说骨折。那在小儿的一个方面呢，比如说可能小朋友有一些自闭症，或者说有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过动的症候群。那像精神方面的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忧郁症视觉失调症等等的一些疾病。那这些疾病可能造成我们人在生活上面的功能受到损害，或者动作上面受到伤害，那以及情绪的调节可能也失调了。那职能治疗师呢就会透过一些刚刚有提到一些有目的的活动来做一个训练的一个方式，来让受损啊受伤的这个部分呢能够慢慢的恢复到原本的一个生活的功能这样。
是，再请教俊豪哦，职能治疗师在我们部落的长照 2.0 当中可以帮助我们族人朋友一些变换些什么服务？
好，那自从政府推动长照 2.0 之后啊，那提供了职能治疗师一个很大的发挥的地方因为其实在社区里面有很多失能者，或者说55岁以上的长辈，他们在生活上面也许可以自己生活，但是还是有一些部分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在生活上面有出现一些失能的情形，那职能治疗师其实就是透过一些训练的方式或者说指导的方式，让我们的失能者他可以重新恢复到他的一个生活的功能的部分那 所以长照 2.0 其实智能治疗师的介入的部分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发挥的空间。
是，
对对。
请教俊豪，社区哦，就是我们部落里面的文化健康站，你也有带活动吗？还是只是居家服务或者是个别指导？
是有的。那像现在有些有一些文化健康站，它也是有邀请一些专业的职能治疗师到文件站里面，或者是到社区的据点里面带一些比较专业的活动啦，能够提升老人长辈们的一个社区上面的生活的功能，这样子。
是
是是是。
嗯，那请教俊豪哦，在我们的部落那个职能治疗这个方面呢，需求大不大？就是说一般的就是你介入的职能治疗哪一个病患会比较多？
是，那目前在部落比较多的一个病患齁，大部分都是退化的关节炎，或者是骨折啦、跌倒哦，那再来其次就是中风，那或者是有一些失智老人的情形哦。那我们的病患呢，其实有些病患是结合卫生所的一个医疗服务哦，像原乡部落的卫生所都有所谓的居家医疗的服务，那在居家医师到个案家去提供居家医疗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这个老人家他可能在行走上面有一些问题，那因为退化性关节炎的部分，那可能都不太会走路了，那就发现说其实这样的一个病患呢，可以告诉病患说我们有职能治疗可以来介入，来指导我们说我们如何能够改善我们的一个关节疼痛问题，那如何改善我们一个行走的一个功能，那这时候医师家就会转介给我们职能治疗师来做一个评估，然后来做一个后续的一个生活上面的行走的训练，这样子。
是，
对。比如说之前有一个部落，我们部落有一个老人家齁，他在年轻的时候跌倒，那他的右脚骨折，那之后骨折之后都没有做一个很完善的一个照顾，变成导致他的右脚骨折的情形，他的变形哦。那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哦，那个又出现了膝关节退化的情形，那要去卫生所就医变得很困难哦，所以他有我们的卫生所有提供所谓的居家医疗服务，那就到居家去提供医疗跟居家护理的一个照护。那后来发现说这个老人家他退化的膝关节退化的情形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导致他原本可以慢慢的走路啊，到现在已经连走路都没有办法走路了齁，那甚至要拿助行器走路都是很困难齁，那这时候居家医疗的医师就有跟我们这边说明说有一个患者齁，病患他可能会需要我们职能治疗师的介入齁，来协助他能够做一些运动，能够做一些在家里能够减缓疼痛的一个方法哦，那甚至能够慢慢的训练，能够重新能够使用我们的助行器，然后慢慢的走路哦，至少可以在家里面哦，可以从那个卧室哦走入到客厅，然后可以走入到浴室，可以走入到厨房哦，甚至可以拿着助行器慢慢的走入到。家门口的广场，或者到走路到邻居那边去聊天齁，那我们职能治疗师在介入之前就会收到我们居家医疗就接到了卫生所医师的一个转介齁，那我们治疗师就会到病患家里面去评估他目前的一个状况，那去了解一下他生活的一个环境，那进而来做进一步后续的一个生活复健啊，及生活赋能的一个训练方式。那这些个案呢，其实都是由居家医疗的医师来转介给我们的，所以其实治疗师社区的治疗师跟卫生所的医师的搭配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合作模式。
是，
对对。
那你们会继续追踪吗？
会，当然会啊，因为居家医疗它有固定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每个月会提供一次居家医疗。那我们所谓的居家赋能的活动哦，那大部分都是以三个月为主哦。那三个月结束我们的赋能服务之后呢，那我们会做一个结案的一个评估哦。那 怎样的评估，我们也会跟居家医疗的医师哦来做一个讨论跟说明，然后我们可以再做后续的一个追踪，可以了解到因为我们的患者他的一个经过职能治疗介入之后的我们的进步的情形是如何，那大家在后续的一个治疗或是后续的医疗照顾上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共识，这样子
是。再请教俊豪哦，在我们的部落里面哈，你介入到居家服务的时候，职能治疗哈，对这些病患哈，你有没有什么值得分享的，或者是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那交通啦，因为这个原乡部落的交通距离真的是非常的辽阔，
如果碰到下雨啊、台风的，
对对对，那先尤其是目前服务在高雄的一个偏乡哦，要从茂林到桃园啊到纳马夏那个路程非常的远
哦
开车到那个患者的家里都已经很累了还要帮他们做训练但是看到老人家的进步其实都值得啦，
是，
对啊，但是交通的部分当然是要自己去克服，因为既然决定要做这个居家赋能的一个服务的话，相对的这个交通的问题必须就会是要自己去克服，但
是
对啊，希望政府的那个交通费可以补助多一点
一定的
对，那这是第一个可能遇到比较大的困难，那第二个遇到的困难应该是说我们在做居家赋能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希望我们的患者的家属都可以在旁边哦，那去学习如何去帮助我们的患者在平日的一个训练的活动，因为我们治疗师其实最多目前也是一个星期只能去一次，那其他的时间大部分都还是家属跟患者哦，就是一起生活，那我们治疗师会在这一个礼拜一次的时间里面去指导说我们该如何做一些运动来提升我们的动作功能，或者说我们该如何做一些活动来提升我们的一个走路的功能哦，那可是有时候往往吼，我们都不知道家属去哪里啦，可能去田里看一下吧对，那找不到，有的时候找不到家属，但是家属的角色很重要，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在指导一些居家赋能技巧的时候，家属可以在旁边吼，就是跟着一起学习，对，一起学习很重要，那因为如果说个案他我们的患者他自己没有动机去做每日的运动啊，或者每日的一个复健活动的话，那可能我们的赋能的效果就没有达到很好的一个对的效果。那如果家属没有在我们治疗师进去提供指导的时候，家属又没有在旁边，那家属不知道怎么去在平日治疗师不在的时候，如何去协助我们的患者哦，能够做一些居家可以做的赋能活动哦。那所以希望就是说我们治疗师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家属可以最好是可以在旁边去至少学习到一些简单的照顾技巧也好那移位的技巧也好，或者如何去提醒我们的个案说我们要该运动咯，该起来咯，时间到咯，不要再躺在床铺上面咯之类等等的，对。
那有趣的部分呢
那有趣的部分呢有趣的部分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每次我做完居家赋能回到家里以后，我的家人都说你今天是去工作还是去菜市场买东西呀？
为什么会在菜市场？
对啊，因为我都大包小包的带了很多，比如说南瓜啦、地瓜啦，然后生姜啊，对，艾叶啦等等哦，都竹笋啊什么都有，大包小包的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就是做每一次每一个案家做完复我的
复健的时候，
对
他们给你的，
对 对，给我一个回感谢啦，或者这是原住民很可爱的地方，我都不好意思拒绝，说好，谢谢你，谢谢你，下次还要准备这样子。
那所以要是你到这个你正好把节目呢，我们带来了女主角的马德莲的跟努萨嘟嘟那边，如果是有失能的话，把来讲那么个呀，我们爹的叫智能治疗嘛，来叫我妈来讲那么个跟着学习哦，啊，他不是拉进来做的那啥就多大成功个，我讲的嘛个呀啊，门外的嘛就要给人们，所以呢，叫学习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也是帮助的叫病患的恢复的就把呀身体的一个方式来讲的嘛个呀配合。拜托不讲嘛，这些不能带来的就是呢，我们跟人家点的就是呢，一九零六到一九零八那了，讲的嘛那给我们带来了。 好，冷对的叫声那呀，比人晚安，思念如此孤单，为那那落的呀，等等。好，又回到我们的这一次健康好自在一家单元，就是的朋友们在这一家节目当中访问的一家职能治疗师的张俊豪。
是，
俊豪再请教你哦。
嗯，
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是医学非常的发达哈，人的这个寿命哦，可以说是延长了哈。
嗯。
那么高龄化社会呢，已经在我们的全球可以说是大家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而面临这个快速老化的这个社会哈，职能治疗是能够给予这个银发族哪一些建议？
嗯嗯嗯 ，OK， 好，那我们银发族哦，常常都会有一些退化的疾病出现哦。那我们有的时候在看电视，都会拍卖一些广告，卖一些维骨力啦，还是什么银杏啊，什么之类的，
葡萄糖胺
啊，
哦，
能够能够哦促进你的记忆力啦，或者促进你的一个身体的那个力量哦。那其实银发族面对的问题就是不外乎就是身体退化的一个问题哦，包括可能。身体功能的退化啦，关节的退化，甚至有一些可能认知功能的退化等等哦。那其实要如何能够预防这样的退化的情形哦？那其实我们除了吃保健食品之外啊，对，
还是建议吃健康食品哦。
没，
我也是
保养一下，保养一下哦。那
真的有效。
那除了吃健康食品之外哦，那其实我们我是职能治疗师这边是有一些有五点的建议啊，哦，能够提供给就是部落老人家们哦，可以知道一下，如何去促进我们的身体健康，那避免在我们的退化的情形哦，那延缓我们老化的一个几个方生活的方式这样子，对对。
那有关这个提升银发族健康度或者是延缓老化，那职能治疗师呢有哪一些哈，就是给这个银发族或者是家属的一些建议哦，有哪一些就是居家生活健康的一些小常识？
好，那我们银发族像刚刚有提到的，比如说有出现一些身体功能退化的情形啊，或者说认知退化的情形，其实我们随着年纪慢慢大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所谓的正常的老化的情形，那其实我们必须要开始重新检视我们的生活哦，在我们的生活可能像一些老人家可能退休之后哦，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可能就整
天
待
天天
对坐在家里看电视，或是给电视看这样子，
对对对，
哦，其实就已经缺乏了生活的安排。那其实银发族必须要去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生活缺乏了安排的话，那其实我们的生活的品质会大大的减低，
是身体退化也很快，
身体退化的很快，因为都是一整天就坐在沙发前面啊，或者是在家里都不出去哈，那所以其实适当的安排一些运动，或者是适当的安排一些人际互动的一些方法哦，其实都可以促进我们在面临到老化之后的一个健康促进的一个方法哦。那我相信只要做一个生活形态的一个改变，我相信就是我们的退化情形就会得到预防这样子。
好，刚刚俊豪您提到五个面向
齁，
这五个面向是哪一些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再说明一下？
好，那刚刚提到的银发族的五大面向哦，那第一个是所谓的我们长者要注重到自己的心理的层次的健康哦，那第二个是要预防我们的一个生理功能的退化，那第三个面向呢就是要注重到居家环境的安全性
哦，
那第四个面向呢就是要去独立执行自己的日常生活
哦，
那减少依赖，那第五个面向呢就是要找到自我价值，
是
那在第一个面向注重长者的一个心理健康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年纪慢慢变老慢慢变长大的时候，其实我们互相的关心反而是要越来越多，因为其实长者在面临很多朋友亲友在离开人世之后，多少都会有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个创伤啊，或者心理上面的一个影响，对，那我们可以借由安排一些就是互相关怀啦，互相关心啊，或者居家访视啊，居家探视的方式，甚至可以跟亲朋好友聊天啊，像现在有手机可以做一些视讯，那其实彼此有个在跟亲友之间有一些良好的沟通，然后彼此能够关心彼此 这个对长者的心理健康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是，
对。那在第二个面向来说，刚就是预防生理的一个功能退化，那最重要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去运动。
嗯，
比如说老人家适不适合运动，其实老人家也需要运动。
是的。
那但是必须要调整到适合的运动，因为我们
适合自己的运动，
对，适合自己运动，像可能比如说打篮球啊、橄榄球啊，这些碰撞比较激烈的可能就不太适合
年轻人的，
对，年轻人的，对，那种比体力的、比速度的、比力量的，这不就不太适合长辈们，对
对
对。那长辈反而比较适合的一些运动，比如说健走啦，爬山、游泳、骑车，或者到健身房，那或是做一些柔软的体操、有氧运动、瑜伽、太极拳等等。
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
对，这些都还不错的选择。但是有了这些运动的选择，我们还必须要去
执行
、那要规律的去执行，一个礼拜至少2到3次。
是的。
那每次的运动呢，最好是安排大概30分钟。
嗯。
那在运动的时候，也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说要有一个暖身的一个动作，不然很容易在运动的过程就会受伤。对对对。OK。那第三个面向呢，就是居家环境的安全。那我们随着年纪慢慢变老齁，其实我们的肢体功能齁，或者说我们骨头都有一些骨头疏松的情形。只要一个不小心跌倒齁，其实会
骨折。
对，就会骨折。像我有很多手上的患者都是骨折的，尤其是最近都是大腿骨折啦、小腿骨折齁。那其实他们为什么会骨折，就是在家里跌倒。他们不是去外面走路，或者不是去外面田里工作的时候跌倒，反而是在家里跌倒。所以其实家里的环境对我们长辈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去好好检视这个地方。那比如说家里的光线充不充足啦，那会不会有太多的障碍物，那浴室是不是有扶手，或者说
防滑，
对，有防滑，那浴室是不是有保持干燥，那没有湿湿的，那是不是有太多的一个阶梯或是门槛等等，那床铺的高度啦，或者说桌椅的高度等等，这些我们在家里面常常会遇到的、常常会看到的一些状况，其实对我们老人家都是可能会造成老人家跌倒的一个情形出现，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要去忽略它的一个问题的存在。这是我们在居家环境的一个检视的部分。那第四个面向呢，就是去执行日常生活功能像有一些长辈在觉得自己慢慢老了，那动作做不到了，就会变得越来越依赖家人去。
依赖家人。
对，比如说可能就是依赖家人帮忙洗澡啦，或者
拿东西。
对，拿东西啦，就喊一声，帮我拿一下，拿东西。可是，在必须要去跟长辈们提醒的时候，其实这些活动如果我们还可以自己做的话，我们就尽量自己做
、
我们不要去过度依赖家人，或者说过度依赖其他人来帮我们做一个协助、如果过度依赖反而会造成自己的一个失能提早来到。对，所以日常生活的功能必须减少依赖，然后独立执行都只要可以自己做的，我们就尽量自己做
。
那如果说在一些执行上面有一些困难或者有问题，那我们职能治疗师也会提供一些比较好的方式，比如说使用一些辅具。
是。
比如说我们老人家在想要晒衣服的时候，可能手没有办法举很高，那我们可以使用什么样的辅具呢？我们可以使用长柄夹它是一个加长型的夹子。
是。
它就可以去拿到比较高的东西，因为我们老人家可能有一些肩关节的问题举不高，那我们就可以拿那个长柄夹去把高的物品夹下来，或者甚至用一些伸缩功能的晒衣杆去晒衣服。这都是一个辅具的使用的方法就所以借由使用辅具，我们可以自己执行我们自己的一个日常生活，就会可以减少我们所谓的依赖的情形出现。
是。
那最后一个面向呢，就是期盼老人家长辈们可以找到所谓的自我价值。那什么叫自我价值呢？就是感觉到自己有被需要。
还有价值。
对，感觉到自己有被需要。可能有一些长辈们觉得自己老了，人家说老了没有用。
对
老了什么都老了，什么都没有用对，但是我们必须去了解到，其实每一个人他都是 有价值的。那如何去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社区的据点，或者社区的文件站，这些或者这些据点，其实可以安排就是老人家们彼此互相一个沟通跟联络感情的一个平台哦，就是大家可以在年长之后啊，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坐下来聊天啊，聊聊以前的事情哦，或者说文件站有安排一些协助社区美化的一个方式啊，美化的一个环境美化，比如说像我有一个文件站，他就带老人家去社区里面的那个墙面去涂鸦，用那个原住民传统的颜色啦，去涂鸦啦，绿色、黄色、蓝色这样子去涂鸦，让去美化我们的社区这样子。这时候其实老人家参与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自己是
很有成就感，
对，很有成就感，其实自己是被部落需要的，对，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文件站的活动或者社区据点的活动，对银发族来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获得自我价值的一个地方。
是，
那也有一些文件站，它是带小朋友。带小朋友到文件站里面，对，老幼共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价值的跟自我需求性被人家需要的一个方法。
对，
因为我们像老人家啊，我们其实
讲
对讲母语
啦，
传统的美食啦，这些等等，其实
唱歌啦什么的，
对，唱歌歌谣这些都可以帮助老人家，重新让他们感觉到说我们老人家其实有被需要的，
也可以当老师，
对，也可以当老师，也可以教小朋友们，你看你不会讲母语哦，以后考证照要母语加级哦，要母语认证哦，
对，
所以其实文件站跟社区据点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跟功能，就是要帮老人家找到他的自我价值在哪里。
是，
对 ，OK。
好，多谢阿达伯，多谢你，多谢个那家的职能治疗师的张俊豪带来我们刚刚我们播了多谢个答案。我要求你们在多么的呢，简单来做一做，那么带来两百，我们家里都会有长辈，或者是吉那吉苏玛就有一天呢，我们都是需要的叫职能治疗的协助哈。我来那么该要重回的叫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常态。马那西该出拜呀，咁两个点的叫八省省来叫。职能治疗师女丁来讲了咁样嘛，不然当然呢，我们要谢谢他们吼，马格亚照顾的女丁了，无路无岸，因为他们的投入女丁，就讲了杀猪掉无路岸，马来讲了马格亚们另外而且的给那采访采访。今天呢，非常谢谢职能治疗师将军好，就好，谢谢你，
谢谢玛丽玛丽马沙罗。
请听部落广场。
HTV 里那些东西不是那了，将那么那个我们大家给传新闻。那么希望在电传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族委员会为了推动原住民族文化记忆传承以及产业发展，设置原住民族记忆研习中心，专办原住民族各项记忆人才培训的工作。109年因为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影响课程延期，在政府努力防疫以及人民配合之下，疫情已经趋缓。原住民记忆研习中心从5月陆续开放报名109年度记忆研习训练的课程。今年度第一个班次竹编工艺师证照班在7月6号正式开课。在台湾原住民族生活当中，可以常见取用麻、竹、藤以及月桃等植物作为制作日常生活使用器皿的素材，像是竹编的背篓、藤编的置物篮，或者是月桃叶做的篮子等。记忆研习中心作为原住民族产业培训重要场域，今年度开课竹编工艺师认证班，希望透过专业讲师授课以及学员间切磋，提升编织技能以及激发创意，研发新创编织的商品，并且鼓励族人取得劳动部技术士技能检定竹编类专业证照。袁斌会表示，为了提供符合部落产业发展需求的多元课程，根据产业发展趋势以及过去参训学员问卷调查意见，开设文化创意产业类、休闲产业类以及农产业类等三类产业多元的专业课程。除了邀请专业师资授课以外，并邀经营有成的原住民族达人分享经验、精进技艺之余，也协助族人计划创业蓝图以及开发创新营运模式。原民会进一步表示，为了鼓励族人踊跃报名参加，除了往返记忆研习中心的交通费必须自行负担以外，训练课程以及材料全部免费，并且提供完善的住宿膳食。课程陆续开放报名，而且名额有限，欢迎有意参训的族人踊跃报名。课程资讯可以到原住民族记忆研习官方网站或者是 FB 粉丝专页查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专线04-2594-2731 04-2594-2731，由专人服务。原民会提醒族人，记忆研习中心进出必须全面佩戴口罩，请族人配合测量体温以及酒精手部消毒，如果额温超过摄氏 37.5 度以上，或者是有呼吸道咳嗽症状，就要避免进入中心，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本纳尔加隆蒙的古姆达拉段那么的小消息。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家来学乌布的话这个单元。今天我们要学习用唱歌来学习族语。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采花生，给苏达苏达苏达花生，给加上一个给采的意思，给苏达，比如说给乌拉西，就是采地瓜，给乌拉西，给乌拉西。乌拉西是地瓜，前面加一个给是采取的意思。那如果是采芋头好了，给瓦萨，瓦萨是芋头，给瓦萨采芋头。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给苏达，那这里呢有部分重叠，给苏达苏达正在采花生，给苏达苏达给苏达苏达采花生。好，我们来听听这篇歌曲。
给苏达苏达的波风，嘿哟嘿哟嘿，嘿哟嘿哟嘿。
好，我们来看看这篇歌曲的生词。给苏达苏达苏达花生，给采收，给苏达苏达正在采花生。因为呢有部分重叠，动词重叠的时候表示正在进行。好，迪乌乌，迪乌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迪乌乌，乌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苏达，苏达，苏达拉丹，苏达拉丹的意思是就是被爬进来，被爬进来。好，被什么爬进来呢？达迪拉，达迪拉，蜥蜴，达迪拉，蜥蜴，达迪拉，蜥蜴。后面呢是虚词与助词。好，我们再来练习一次。技术加苏达采花生，技术加苏达后面底屋屋，底屋屋，爷爷奶奶，意思是说奶奶在采花生。苏达拉丹努瓦达迪拉，苏达拉丹被爬进，达迪拉被爬进什么东西呢？就是蜥蜴。好，意思是说奶奶在采花生，蜥蜴爬进来了。好，嘿哟嘿哟嘿哟，后面是嘿哟嘿哟嘿哟，这是语助词，是没有意思的。好，我们来一句一句来练习唱。
一树叫树叫的一波风，树大拉加诺瓦加吉拉，
给苏达苏达的乌乌，苏达拉丹努瓦达迪拉。给苏达苏达的乌乌，苏达拉丹努瓦达迪拉。好，我们用唱的。
给苏达苏达的乌乌风，苏达拉丹努瓦达迪拉。
给苏达苏达的乌乌。苏达拉丹努瓦达迪拉。好，语助词后面。
嘿哟嘿哟嘿，嘿哟嘿哟嘿，
嘿哟嘿哟嘿，嘿哟嘿哟嘿哟。这个呢是没有意思的哈，是语助词。我们再来一次。
嘿哟嘿哟嘿，嘿哟嘿哟嘿。
好，再来一次。
嘿哟嘿哟嘿，嘿哟嘿哟嘿。
好，我们再来复习第一句。
给苏达苏达的一波风，苏达拉加诺瓦加吉拉。
给苏达苏达的乌乌，苏达拉丹诺瓦达吉拉，达吉拉蜥蜴。嘿哟嘿哟嘿哟嘿哟嘿哟嘿哟。好，我们来听听完整的这首歌曲。
哟嘿，嘿哟嘿哟嘿。一数着数着的波峰，数达拉加诺瓦加吉拉，嘿哟嘿哟嘿，嘿哟嘿哟嘿。
好，是不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呢？这是非常的短，但是呢旋律非常的优美哦。玉英呢现在呢播放伴唱的音乐给您练习。好，我们来准备哦。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学习的这首《吉苏加苏加采花声》，您是不是学会了呢？今天学习的是《吉苏加苏加采花声》，地乌乌爷爷或者是奶奶、外公、外婆，我们呢都叫做乌乌。苏达拉丹，苏达拉丹，爬进去，苏达拉丹，达迪拉，达迪拉，蜥蜴，达迪拉，蜥蜴。好，今天的大家来学乌乌的话，这个单元就为您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大家好，我是吉刚巴拉蒙啊，大家好，我是巴吉卓卓啊。布林巴加拉瓦斯杜苏阿达瓦诺利朗丹，大家好，石板乌之恋的节目，在刘马家第一，祝福大家能够被带来了，我来摩登的马盖亚纳苏里瓦，那萨隆巴拉拉，把你都弄掉，你们在地球塞里里，你们在地球。阿罗吉刚安按时收听带着石板无极恋人的节目，巴里巴里阿扬阿门，拜拜。
笑